生命有你真好之信仰福音讲座，有一位神，讲员李成博士。李成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物系，1978年进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1981年获硕士学位，1982年赴美，1987年获密西根州立大学博士学位，先后在俄亥俄大学和西方储备大学工作。1993年后，在威斯康星医学院从事医学基础研究工作，现在是专业作家和教会牧师。今天讲题是罪与十字架的救恩下。
后来我归纳一下，人生三大难处让我们不能够幸福、痛快、丰满、平安、喜乐。第一大难处是什么？自己不能够把握自己的命运，非常的焦虑，成天在焦虑之中。我们常常讲，人要做主人，我们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人定胜天。胜什么天呢？地稍微动一动，水下雨下的大一点，风刮的快一点，人就受不了。连预报都报不准，还要胜天呢。而且你说你一个人自己能把握自己的命运吗？你看你从小学，一上小学要上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出国多少时候在等啊？等什么呀？等发榜啊？有没有你啊？你为什么要等？你决定不了啊。你要出国要签证又要等，为什么？因为你自己定不了你能不能拿到签证，能不能拿到奖，都在等啊。这多少时候人就在这等待中度过的，实际的事儿定了也就好了，就是不知道结果的时候忐忑不安。你看很多人现在开始找工作了，毕业要不是一份工作都没有，写了好多申请一份回应都没有，没有是没有，一来好几个，哎呀这个看法也不行，那样就不决定不下来该上哪儿了，你就觉得好，你想一下把你推到十字路口上，你不知道该怎么走了。我刚才讲了，人生这几十年关键就是几步啊，一步走对了以后你下边就顺了，一步走错一失足千年恨。可是你怎么知道你怎么选呢？那个时候就觉得人的智慧不够啊，需要有一个智者来指点迷津，经常就碰到这样问题，是不是？人就是这样的，把握不住一直在忧虑啊，忧虑明天。你今天可能觉得你样样都有，明天你就可能一无所有。你说你这样的生活怎么样可能是平安的呢？怎么可能是喜乐的？第二点，人不能够从物质世界得到满足。我们都在每一个人都为自己编织一个梦，然后就按着这个梦一步一步往前走啊。你就是想将来有一天我达到了哪个标准，我一定就很高兴了。是，当你达到你预定目标的时候高兴一阵，那个高兴那么短暂，很快就被新的苦恼所取代，新的压力所取代，然后你再去奋斗，到那个新的期又高兴一阵，然后马上又又没有了，又一次就这样奋斗，越快达到你极点你越感到失望，不过是如此，没有进去是非常想去，一进去一看不过是这样又出来，人就是这样。你没有毕业说赶快毕业吧，什么时候只要把这些考试都通过了，哪怕做试验也觉得轻松了，是你考试通过以后你做试验就轻松，刚轻松一阵就不行了，有时间限制了，你一年把试验报告要写出来又觉得压力很大，报告写完以后毕业的时候赶快找一个工作，哪怕是随便有个工作先做做再说，有了工作也高兴，刚一高兴一阵又不行了，我的年薪才2万，人家都3-5万啊，行了赶紧再跳槽又找新工作，你找了新工作3-5万以后高兴一阵还是不行，替别人干不行，还不是自己开公司当老板呢，你当了老板你才知道老板多不好当，人就是这样左冲右冲都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所以有人说啊，人就是两大难处，第一个是得不到失望，第二得到了绝望，没有希望的。是他说啊，他说你如果要想伤害一个人，最深的伤害一个人怎么办？很容易，你把他所要的一切物质、名誉、金钱全都给他，你就最彻底的伤害了他。为什么？他没有希望。人在逆境中还可能只要有一线希望他还活得下去，但是当他觉得没有生活目标的时候就活不下去。你们知道柯达的老板是怎么死的吗？最后真是亿万富豪啊，这是要什么有什么，一下床脱下就地上了，给你穿上了，一刷牙，牙刷都给你挤好牙巴给你用了，一上桌子山珍海味。这就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可是他说到了这个份上，我人还有什么意思了？你说活的这怎么办？跳海自杀。有人说我哪一天只要有了多少多少钱，年薪多少，我一定就很满意。是没有钱是不行的，你要衣食住行，你要生殖都需要钱，钱多了一定好吗？不一定啊。我住在 Milwaukee， 就在芝加哥北边，芝加哥北区就是有名的富人区，但是我问那边的医生说，那就是这个富人区里边需要看精神病人的大夫最多。你看见没有，满足不了，所以物质上这个满足都是很暂时的。人的心理空虚为什么是这样？因为神乃是这样造我们的，圣经上说神造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是人是这样受造的，他就有个对永恒的向往，对永生的向往，他就不能够纯粹从物质世界得到满足，因为他是一个有灵的活物，他要追求灵界的丰盛。所以我昨天讲的巴斯赫，法国的有名的科学家，他就说过，他说在人的心有一个神形的空虚处，一切的物质、金钱、名誉都是填不满的，只有神的灵进去才能够真正得到满足，因为神就是这样造的，所以没有办法。所以这就是人的第二大难处，你怎么笨，你这个满足只是很暂时的，得不到持久的长时间的喜乐平安。第三点，人不能够面对死亡怕死。我们常常说唯物主义，有生就有死，二十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可是说实在的，真正当死亡来到的时候，很少有人能够面对。有人说当父辈还在的时候觉得自己离死亡还很远，可是当父母一死了以后就觉得你死亡那么近，为什么？因为原来父辈站在我们和坟墓之间，现在父辈一走掉了，我们直接面对坟墓了。人过中年以后就过得很快，你们可能有些年轻人还没有体会，中国的俗话说人过三十天过五，人过了三十好像太阳就开始偏西了，尤其四十岁以后你过得更快。我们信主的时候都不敢过生日，你过去年小的时候还过一生又长一岁啊，都很高兴了。你现在已经过了中年以后，你过一次生日就老一岁啊，过一次生日就少一岁啊，就知道你绝对是来日可数了。你还能有多少年呢？你四十岁再活八十岁，不过再四十年了。你看前十年过得多快啊，就算你活一百岁，不过六十年而已啊。所以中国人说形容这个生命之快，就是白驹过隙，就好像你从门缝里边看见一条跑得飞快的白马驹，稍纵即逝，就没有。所以我在信主的以前就是很彷徨，虽然从旁人看来好像都很不错的，事业也不错，家庭也不错，但是心里有一种很彷徨的感觉，就抓不到这个生命的意义究竟在什么地方。我进了北京大学以后，那时候十几岁，第一次去参观北京天文馆，那从天文馆出来以后我就绝望了。我说你看宇宙之大，星球之间的距离都是以光年计算的，光一年走多少路，这样你说这样人才几十年算什么呀？ 他觉得好像人渺小的，简直就像灵一样的这样。这这人活了一辈子还有什么意思啊？当时我记得很清楚那种感觉，就深深被一种绝望、一种空虚所抓住，不知道人这辈子能够做什么，再有做又怎么样？不过就是百十年了，你和宇宙比怎么能够比得上？找不到人的定位在什么地方。到了中年以后，觉得时间更快了，成天疑心生暗鬼，稍微有点疼痛了，好像像什么病啊，又不敢去看大夫，就自个儿去翻书吧，越翻越像，就这个病啊，又不去看，看了万一是这个病又怎么样呢？就坏了，成天自个儿吓唬自己。你说你不怕死，没有几个不怕死，因为你不知道你死了往哪儿去啊。就当时深深的被这些事情忧虑，劝我说我死了以后是火化是土葬都无所谓，我是学生物的，我知道你土葬被微生物都吃了，火化烧那会有什么区别呢？没什么区别，什么都行。我不能够接受，就是说你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了，那在那个时候突然从宇宙中消失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实在想象不了，所以我就不敢想，我就拼命的工作。当时的想法就是说我努力工作多出一点文章，当我百年以后，哎，就觉得满足了，还有人纪念呢。哦，第二点呢，就是说努力的工作不让我有机会去想这些事，回到家里倒头便睡。我想我最好的死就哪一天在办公室在实验室头一歪就过去了，实际不行啊，有时候夜里醒了以后还会想这些事，真是非常的焦扰。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怎么样，我真是这样过来的，是你没有平安呐。我们中国人说人生，我们比较积极啊，我们讲人活在世上，人过留神，雁过留名啊，我们就总是要有点东西的。所以中国人讲三立啊，立功立德立言，给世界留下一点东西。可是你想想，有多少人有资格立功立德立言呢？就算有少数人有这个资格，他们的生命一样是感到空虚的。你看曹操，曹操也算不错的了，只有三国统一是吧，他又在诗词方面又就很有财富，最后可是他的在短歌行里边怎么写啊？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披露朝露，去日苦都。就这样，你像陶渊明有名的田园诗，他最后在归西来兮辞，他就弃官回故里的时候本来很高兴的，第二年看了整个万木扶疏一片欣欣向荣的时候，他说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就整个万木扶疏泉水就从山上噗噗这样流下来，这多好。可是逼风一转，善万物之得时，感物生之行修，看万物正扶疏，一想到自己老了，很快就要行将就木，马上悲从中来，找不到生命的意义。我说当初如果这些文学巨匠，这些真的要深刻的洞察人生的人，这些看透了人的身外之物没有希望的人，他们如果当时知道福音，恐怕早就有举双手敞开心来接受神的救恩，因为他寻求的就是这个永生之道，找不到。你们想想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多有福气，你还没有寻求，还没像我们的先辈这样的苦苦的挣扎的时候，神已经把救恩放在你每个人的面前，为什么不要？你非要走到这先辈们走到绝境你才回头吗？要吃尽苦头再回头吗？有人说我信是可以信的，再等等吧，反正我会信的。我劝你不要等，你今天的福音离神这么近了，你就没有凭着信心跨进神的门，一旦你出去以后又离得很远，有没有机会再回来都不知道。有人说那好啊，信了主就可以进上天堂，那我能不能在临死的时候再信主，那这个今生今世我又能够按照自己的本性去活，活得潇潇洒洒通融而已，临死以前一绝志又上天堂了，岂不两全尽了呀？这好像想的挺好的是吧？ 实际他不知道他犯了两大错误。第一，他以为神是好欺负的。当然确实有很多人在临死以前真正悔改信主，但神是知道的。如果你说你就是憋着不信，你就不要等临死的时候才信，说明你动机不正，你不是真正的认罪悔改，你无外乎就想借着这信上天堂而已。神不会受你欺骗的，你这种能不能上天堂我不知道，恐怕上不去。这是第一错误。第二个错误是什么？他以为今生今世按照自己意愿你活，就活得最痛快最潇洒，真是这样吗？不是的呀，人活在罪里非常难受的。你活在罪里不能够自拔出来以后，你生命谈不上什么丰盛，也谈不上什么享乐。有人对这一点很不以为然，他说神太霸道了，信他的就一定上天的，不信就要下地狱。一个人一生做了那么多好事，就是不信就要下地狱；一个人一辈子做那么多坏事，一信就上天堂，那太不公正了。实际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你无论是做好事做坏事，人的眼光来看确实道德水准有区别，但是在神的眼里都是罪人。在神的眼里没有好人没有坏人之分，只有好一点的罪人和坏一点的罪人的区别，都是罪人。你只要不接受耶稣的血，你的罪就不能够洗净，不能够洗净就不能够和神在一起，就这么简单。是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本相，我们都应该永远和神隔绝，就是一个地狱的状况。今天是神爱我们，他说我现在给你开一条路，又新又活的路，让我的儿子的死来替你们，你们如果愿意接受，你们就可以不下地狱而能够上天堂。而且很多时候生命都不在我们手里，你都不知道将来你的寿数几何。前年从胡阿姨转过来一个大陆学生，他在我们城市的一个大学念书，刚来因为没有车，所以他 roommate 就开车带他去超市买东西。没想到这个车第一到高速公路的时候突然方向盘失灵，结果一下就撞到一个电线杆上，结果电线杆上倒下来，刚好砸在车里，正是在这个女学生头上，当场砸死在了，27岁。那是他父母正跟那探亲，真是呼天呼地都没有办法呀，没有想到这是我们教会全力以赴出来帮助他办的一切的好事，分文不取。这件事情也是让他们猛醒了，看见人生是这么的脆弱，这么的短暂，应该真是趁你还有机会的时候来抓住神的救恩，能进入他的永生。是父母先信主，信主以后他的姐姐信主，姐夫信主，然后出事的那一家夫妇两个信主，就带了十几个人全都到主了。说人生是很脆弱的呀，是千万要把握时机，知道人生的价值在什么地方，什么样让你的一生真正有意义。所以主耶稣说啊，人若赚了全世界而失掉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有什么可以用来换生命呢？你看主耶稣是这样的一个惊人的比喻啊，他把全世界放在天里边的一边，把一个人的生命放在另一边来衡量，一个人的生命比全世界都还要重。为什么？因为世界这一切早晚都要过去的，只有神所赐的生命是永远的，就是一个永恒和暂时的区别。所以今天大家愿意放下繁忙的工作学习来到这儿，就是在追求这样一个伟大的目标。可是我希望你们一个人今天还没有信主，今天你就凭着信心站出来接受它，真正实现你生命的价值。不仅神祝福你的工作学习，而且你慢慢要有神的事业，能够成为他人的祝福，能够成为他人的帮助，你这样活了一生才有意义啊。如果你完全的自我这个小圈里面，你再成功都是没有价值。
霓虹的船只有灯塔指引前行，疲惫的鸟儿有树林可以归
我们今天呢买很多保险了，买汽车保险、健康保险、房屋保险、人寿保险，这对不对？这很对。你有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你万一有个事故出来以后，你有了保险，你的人生就过得平稳一点了。但是朋友们，你们想过没有？你们为你们的永生投入什么资，买了什么保险了吗？如果主耶稣明天就来审判世界，你们准备好了吗？你知道你要往哪儿去吗？这就是说，信仰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父神，谢谢你，谢谢你这么爱我们。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陷在罪里，都活在痛苦之中，你让你的独生爱子来拯救我们。现在救恩已经做成，父神，求你感动在座的每一位还没有相信你的人，求你的圣灵能够催逼他们，能够启发他们，能够帮助他们，能给他们的信心，今天能够带着你丰盛的救恩离开这里，进入你永恒的国度。所以今天是我最后一次呼召，我们在座的朋友当中还有哪一些你知道这个神的救恩和我们人生有如此密切的关系，你愿意过一个丰盛的人生，你愿意过一个具有永恒价值的人生，你愿意成为神的器皿，借着你成为众人的祝福。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动，你愿意认罪悔改，接受神的救恩，成为一个基督徒，我就请你举起手来，向神做个表示，感谢主，感谢主，看见了吗？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看见了吗？还有哪一位？你说主，感谢主，感谢主，看见了吗？还有哪一位？你说主，我愿意。还有呢？感谢主，看见了，看见了，请放下，请放下。还有哪一位？你说主，我愿意。感谢主，看见了吗？天父，谢谢你。谢谢你的救恩又临到了众多的弟兄姊妹，父神，谢谢你保守他们，引领他们走一生的道路。你保守我们在座的还没有相信你的朋友们，圣灵在开启他们继续来到查经班，来到教会，更多的了解你的信仰。更重要的是求圣灵来开启他们的心和眼，能够不凭眼见，乃是凭着信心，凭着属灵的眼睛来认识你，来追随你，来归向你。感谢、祷告、赞美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谢谢大家。
我们非常非常的谢谢李晨博士在我们当中的分享，一连八天相当的辛苦哈、我们也谢谢听众朋友，您也很辛苦，但是我相信呢，您的辛苦呢是很有价值的。对了，谢谢小桃子。我们希望呢透过这个讲座，您真的能够呢去思考您的生命方向。如果今天您做了决志祷告、
生日快乐，
对啦、
您跟耶稣呢是同一天生日的
啊，这个意义非常的大哈、
对，所以你一定要写信来告诉我们，我们呢会回赠您一份生日礼物，一个很重要的生日礼物，就是李晨博士呢自己所写的游子吟。
那么另外呢，在这个圣诞节呢，我们也会送上给你呢圣诞礼物的哈，那千万不要错过了。记住了，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life@ 汉语拼音的良友一点 net。
圣诞节除了祝大伙儿圣诞快乐，我们也要说主耶稣祝您生日快乐。生命有主耶稣
真好，
再见。